很高兴又可以回到福音堂，能够跟弟兄姐妹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生命的经历。可以说在福音堂的时间已经是之前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20年前了。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老是坐在这个姐妹的第四排那个位置，在中间的。通常我们都会坐同样的位置，是吧？好多年都会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很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你可以举一下手吧。没有第一次的哦，有第一次的，感谢主。好，谢谢。有没有我们中间？我想很多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信耶稣，真的信了好多年了。有没有我们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或者你还在寻找？或者说我以前信的，我现在又改变主意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请举一下手，让我看一看哈，有没有？是不是都信呢？还是还没有相信的？不会叫你站起来，现在啊，有没有？你可能还在思想哦，没问题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主要就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在加拿大这些年。从一个不信的到一个信，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我更想加一个副标题，这个副标题就是从偷渡客到传道人，这就是眼光哈。中间有认识我的弟兄姐妹啊，我是95年出来的，那时候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身份什么事情可以说都做得出来的，抽烟喝酒赌钱，那这些你看不出来的我还记得以前有个老姐妹在我们中间，现在已经回天家了，她说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的，那真的神的恩典，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就已经是上帝的恩典。我很盼望这个恩典呢今天也临到你。那当中我们有很多都是年轻人，我那时候也很年轻的，才20几岁，就是在很痛苦当中度过了差不多10年，后来才信了耶稣。所以盼望你不会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到了走投无路然后你才信。而今天呢，希望你就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刚才牧师也带我们祷告，看到这个世界实在是很动荡不安，是吧？真的，我们活在这个年代过了一个疫情刚过去战争又来好像跟我们有的时候离得很远，但是当你看那些的电视视频的时候，你就看到很悲惨的。所以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眼光，我们要开始，是时候了，不要再等了。信的我们要信靠到底，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面，我们如何抓住这个机会？我们要向世人来见证这真实的福音。我们再一起祷告好吗？我们再一次祷告在主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来敬拜你，求主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求你来工作，求你赐给我们有从天上而来的眼光，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求圣灵工作在我们心中，挪去我们一切的障碍，使我们可以向你敞开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主啊，我一生跟随你到底，求圣灵大大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那这段经文大家已经读过了，其实这个事情是在耶利哥发生的事情。耶利哥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通常都是这个地方是蜜枣最甜的，虽然以色列很多的蜜枣，通常我们去以色列的都会在耶利哥去买蜜枣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说差不多10000年的古城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圣经呢就特别记载下来，当时呢有很多人人山人海，但是圣经就记载一个人，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在这里，神认得我们中间的我们的人，那这个人蒙恩的，因为有很多人，这个人是谁呢？讲到一个逃犯的瞎子，他名字都记载下来，叫巴迪买，因为他父亲叫迪买，这巴的就是希伯来文叫做儿子的意思 Ben 啊，大家我们英文有很多人叫 Ben 哈，就是儿子，就巴迪买，迪买的儿子巴迪买。那他在坐在路上，这个是乞讨的瞎子，乞讨已经很痛苦了，但是他本身又是瞎子，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没想到他却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他的救人，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当然他的眼睛也马上就看见了。这个事情的记载下来，圣经里不多的地方，可数的几个地方，主耶稣讲你的信救了你，这信很重要，对吧？这么多人，为什么这个人好像貌不起眼，这个人也不是有地位有身份，就是一个逃犯的瞎子，但是就是这个人竟然在那么多人当中被上帝看见，被上帝拯救了。我盼望这也是你今天能够领到你。他之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些发生这么多的改变呢，是因为呢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眼光，上帝赐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看见。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眼光哈，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说明你很有眼光的。我记得十年前，就是在我们住的，我住在东边一点 Ajax 那个地方，十年前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大公司叫 Target， 大家可能都听过哈，就好像沃尔玛一样，但是比沃尔玛更高档一点的百货商店，在2013年在加拿大一下子就开了133家的店啊，很规模很大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也是哇很大的地方，我们都觉得哇 Target 啊，大家都很兴奋哈。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2015年所有的店都关闭了，不到一年时间损失了41亿元，41亿呀、啊！你说这是什么眼光啊？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个福音堂，你们坐在这个地方，70年前有一对宣教士，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宣教，后来回来。70年前，他卖了房子，卖了他的一些财物，买了这块这个地方，以致70年，造福了多少的我们中国的同胞？这是不是眼光呢？很需要眼光的。今天这个世界，如果你跟着这个微信，你跟着这个潮流啊，你整天都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的。而神就告诉我们，借着很多事情，今天特别借着这个是瞎眼的，很讽刺的，瞎眼的竟然能够看得见，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看不见的，天生是眼睛瞎子的。但是圣经呢，我们看到马可在前面这一段落的之前，都是天生眼睛都很好的，包括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眼睛看不见，争存夺利的也有，在那里还有一个很富有的少年光，为了钱财他不能够放弃，下不了决心要跟随耶稣。所以很讽刺的，就在这个段落，一个瞎子，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一个逃犯的，竟然在上帝的这个恩典当中，他临到他了。所以我们看到，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什么呢？就这个人，他有这个眼光，他看见自己。你说我们看不见我自己吗？我们常常我们看得见，我们对自己很有把握，很有信心，所以老是别人的错的。 在家庭里面老是太太的错，老是先生的错，都是别人的问题。但是这个人呢，他有这个眼光，首先他看见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向耶稣呼喊，他说可怜我吧，可怜我吧。在这段经文里面很多人，但是这个人呢，他就向耶稣呼喊可怜我吧。你有没有跟别人说过你很可怜呢？我相信你很少很少。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可怜的时候都走投无路的，就在这个在过去以前没开车啊，都是走路去湖边，在湖边安大略湖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差一点就跳到湖里面。是在这样子光景里面，我也不会跟别人说我好可怜啊，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几个单身年轻的住在一栋楼，那其中有一些是基督徒的，他们老是跟我讲要去教会呀。我说我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呢？我以为靠我自己啊，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到后来呢，走投无路，没有身份，又失恋，当中有年轻人哈，失恋很痛苦的，对吧？又失恋了，哇，很失败，觉得，但是呢。我在这些基督徒面前我不会说我很失败啊，我不会说我好可怜啊，我总是装着一副的笑脸的啊，我很好啊。所以有一个阿姨就问我你怎么样啊，她很关心我，我说我很好啊，我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其实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把被子盖上，在那里痛哭大哭，走不下去的人生，走不下去。但是这个人呢，他在那么多人面前他说可怜我吧，可怜我吧。虽然呢很多人还骂他你不要出声了，但是他还是说可怜我吧，因为他实在很可怜讨饭的瞎子，所以他可能天天都跟人家说可怜我吧，求你给我一些东西吧。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身强力壮，我们有眼睛的人，我们有谁我们可以跟人说可怜我吧，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可以啊。我到底你怎么看你自己的，今天这个社会看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以这些我们的学位来定义一个人的，以我们的成功，我们的这些的钱财，我们的身份地位来定义我一个人。所以如果我混得好哈，我就觉得在人面前我可以说话可以直起腰来，我如果是没身份，我又没有地位，我又没有稳定的工作，我很失败，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我们就觉得我有一些问题的。到底你是谁的，到底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看我们自己的。就好像刚才讲到的这一段经文的前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很实实在在的讲到人性的问题。这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就是大学的教授，一个就是在路边乞讨的，这样子的被人就觉得很厌恶的。这两个人一起去圣殿，然后呢，这个人呢很有学问，道德高尚的宗教的领袖，他向神祷告，他说我感谢神，我不向别人勒索，我也不向这个我不义，我也不向别人不义经营，我更不向这个税吏哈。我进食，我遵献，我都做到的。但是这个税吏怎么说呢？这个税吏举目望天都不敢，他捶着胸，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其实这句话呢，在我到信主到现在，我最多祷告的一句话就是：“神啊，求你可怜我，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因为我深知道我不配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是个罪人。我想到我自己的过去的人生，想到神如何的忍耐我，改变我，等待我，一直的给我机会，我今天才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生命的这个经历。 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我们自己。这两个人，我们看到，只有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是可怜的，而这个法利赛人不知道自己是可怜的。你说只有这两个人是这样子的吗？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连耶稣的门徒彼得还有那些众门徒，当耶稣被卖的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说安慰主耶稣，不用怕哈，我们跟你在一起，别人都跑了，我们跟你死也愿意的。这好像也是我们常常会这么说的哈。但是事情临到的时候，门徒都跑光了，对吧？包括我们说教会又怎么样的？教会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需要吗？认识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呢？在启示录记载七间教会，其中有一间叫了底家的教会。了底家的教会自己觉得怎么样呢？自己觉得富足发财一样都不缺，但是的主耶稣却对他们说，你却不知道啊，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哇，这个语气很重哈，也就是说你这个很糟糕了，你都糟糕到这个地步了，你都还不知道啊，你觉得自己很好，对不对？这就是问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人生，我想我自己的人生也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看不见我很可怜的，除非是上帝帮助你，除非是神的工作今天临到你身上，你才愿意承认说可怜我吧，可怜我吧。其实人性当中有很多的需要，这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在上一个世纪很早期就提到，观察到人性当中的这些的需要，从最底层的，当我思想我们这个移民啊，中国我们华人移民到这个异国他乡，我们走的正是这条的路，从最低的生理上面的到安全上面，然后再归宿再往上走。刚刚来到这里说，我们一大批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那时候不用说叫我们去度假什么，根本我们想都没有想，我们当时就是怎么能够有身份呢？我怎么能够把债务还掉呢？这是我们最关切，哪里有工作啊，到处的就是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一切。所以那时候我没有来到教会，我也不会来到教会。当我们稳定之后，我们就要往北边搬了哈，对不对？觉得哎呀，有孩子的往北边，学校好一点，治安好一点哈，安全上面的需要，然后再往上面哈，人很多的需要，很多就觉得得不到满足的。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也在寻找当中，是我们中国移民，他已经是什么都不缺了，所以他要实现自己的自我的实现啊。他就在北边买了一个小岛，很有钱的，天天周末就去那里钓鱼啊。这是自我的实现哈。我们当中有不同的梦想，但是呢，我们真知道我们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吗？你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吗？包括弟兄姐妹朋友，你我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圣经里面很不客气的，这不是我讲的，讲到我们人的问题，讲到我们人的世世代代的人，不是只有中国人，也不是只有这个年代的，也不是只有这个哈马斯，也不是只有以色列民，也不是只有俄罗斯哦，这是整个人类从亚当一直到现在，将来也是。人性的问题讲到我们好像浪子，我们好像羊走迷路，我们随从世俗，随从邪灵，放纵情欲，我们不信上帝，我们没有指望，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震怒底下，我们是瞎了心眼的。那你可能听了就觉得你在骂人啊，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人性的这个很悲惨，无论你接不接受，你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上帝， 但是相不相信事实仍然是事实，对吧？讲到我们人性，这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所以圣经为什么讲到虚心的人有福的？主耶稣讲到什么人才是有福的？有福的不是你有高楼大厦，不是你有成功发达，儿女满堂，身体健康，要什么有什么，乃是真正看到你的我的心灵的贫穷。我是一个心灵里面极度贫穷，也就是心灵破产。我在上帝的眼光就是刚才的那个清单里面的，我就是那一个。我甚至我是总统皇帝，我仍然是这么可怜的。这就是这个瞎眼的巴迪买说，可怜我吧，可怜我吧。不但他看见自己，他有这个眼光，我也盼望你有这个眼光，你能够看清楚自己的需要，很短的时间去思想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看到他还看见耶稣的，他不仅看到自己的需要，可怜我吧，他不是像那些人呼喊的，那些人呼喊 有些人今天就给他一个面包，明天就给他一个蜜枣，但是很多人都讥笑他，天天都说可怜我，没有人能够注意到他。但是他向耶稣呼喊，他怎么向耶稣呼喊？他听见是拉撒勒的耶稣从耶利哥经过，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不许他作声，他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两次在那里呼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他不仅看到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深切的需要，因为耶稣问他，我到底可以为你做什么呢？我不知道主耶稣如果问你这个问题，我 can I do for you，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需要，你说我要这个考试，我要考100分，或者我要拿到这个学位，你觉得这就是你的整个的世界吗？其实人生还有很多的东西，对吧？所以需要上帝帮助我们看得清楚啊，看得清楚啊，而且要来到主耶稣面前。这个人呢，他向耶稣呼喊，呼喊什么呢？他不像那个少年官或者其他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说，大卫的子孙啊，两次还大卫的子孙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大卫的子孙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书用这个特别的称号啊，来称呼以色列的盼望，就是弥赛亚的盼望，在新约的翻译成基督。这个盼望呢，是整个到今天以很多以色列，我们说近前的以色列哈，加引号的近前的以色列，还在等候这个弥赛亚。他们民族的盼望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今天，他们期待弥赛亚来帮助他们，而弥赛亚一定是出于大卫王的后裔，所以呢，他们期待的大卫的子孙，那是一个 singular， 就是一个单独的那一个子孙，虽然有很多子孙，但是他们期待的就是上帝所应许大卫的那一个子孙会成为我们民族的盼望和拯救。没想到就是在路边这个不起眼的一个乞丐，一个瞎眼的，竟然会说出我们说这么神学的这个词哈。我们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还不一定知道的这么多，但是在这个人心里里面，他虽然眼睛瞎的，他一直记得，一直知道自己祖祖辈辈的这个盼望，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啊。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因为他知道只有这个人，只有这个人才能够帮助我。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很多难以解开的结， 你不要以为有身份就没问题了，你不要以为你结婚生孩子就没问题的，你不要以为身体健康就没问题的，人生有太多的问题的。你进到每一家里面，学生有学生的问题，老人家有老人家的问题，青壮年很多的问题，当官的有当官的问题，平民百姓有平民百姓的问题。因为我们人都离开上帝的，离开上帝就一定有问题的。我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不是靠我们各种的方式，我们很想别人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是这样子，但是只有我来到了耶稣基督面前，他才引导我，今天我站在这里。那时候我多么希望有谁可以帮帮我啊，有谁可以帮我怎么能够弄到这个身份啊，我怎么可以找到这个赚钱的工作啊，一直都希望从人那里得到帮助。但是神告诉我，你的问题都不是这些的，你的问题是跟上帝关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所以这个人虽然眼睛瞎，但是心灵没瞎的。很讽刺，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眼睛没瞎，但是我们心灵却是看不到神。这个人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耶稣到底是谁呢？耶稣对你是有什么样的关系的？今天你到社会啊，走出这个教堂，你问耶稣是谁的话，很多人根本不 care 的，跟我有什么关系的？有很多人说这是虚构的，这是你们宗教基督徒，因为你们信就有了哈，这是你们的信仰，我也尊重你。伊斯兰教说，这是这个先知里面的一位哈，穆罕默德也是先知，耶稣也是。那先知里面，那犹太人也讲的是拉比哈，有些人讲这是好像孔子一样的道德高尚的一个人物。那异端各种的对耶稣的看法都不同。耶稣是谁的？这个很关键。认识耶稣，能看见他是谁，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这个根基的。犹太人历史学家，这不是基督徒的，这是 Josephus 这位历史学家呢，他很早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记载了耶稣的事情，这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这个犹太古史的18篇的第三章的第三节，还有20篇的第九章的第一节，都提到耶稣的事情。虽然他不相信耶稣是神，但是呢，Josephus记载的这个历史的事件，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图也照样在他的编年史也记载了这一位的我们说历史的人物。但是对我们今天，对我们这些当时的门徒亲眼看见耶稣的这些人来说，耶稣到底是谁的？有一个人讲到，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人像耶稣那样子。虽然他没写过一首诗歌，但是有这么多的诗歌来赞美他，有这么多的故事来叙述他，有那么多的画作或者雕塑，有很多各种的方面来歌颂来赞美这位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最深的一种的爱，一种的敬，对他的敬畏表达出来。耶稣到底是谁呢？圣经里面毫不掩盖的，清清楚楚的，多方多面的，就是要强调耶稣就是那一位拯救人类的上帝，他亲自的成了你我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要担当我们人的罪，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代替你代替我，所以他采取了我们人的肉身。他不需要这么做，但是他这么做简直是太伟大了，因为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没有谁可以控制他，他是最大的，但是他却受时空的控制，进入到时空当中。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20年前我做这个灯塔是最卡的时候，有一次呢，也是冬天的时候，我在车上很多人，突然之间就上来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一上来的，大家都很自然的全部都往后退，那我也往后退，为什么？因为很大的味道，很臭的味道。但是当我退的那一刻，突然我醒悟过来，我说耶稣来到这世上不就是这样子吗？他是圣洁充满馨香之气的，竟然来到乌烟瘴气的这个世界当中，你说是不是呢？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对那些犹太人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是主耶稣的祖先的，这是整个犹太民族的祖先的，这是距离主耶稣那个时候是1200年前的人物了，距离今天是2200多年的人物了，还没有他就有了我。难道主耶稣是乱说吗？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充满我们的思想，我们思想已经不是那么单纯的，我们有太多的，每一天有太多的杂的东西，盼望上帝的话使你的心灵能够纯净，你的眼光能够清洁。清心的人有福的，因为他必得见神。要看见耶稣是谁，我们看到他不仅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成了我们人的样式。在主耶稣那个年代的之前的700年，以赛亚先知，就是以色列非常伟大的一位先知，就预言的耶稣基督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但是我们人呢，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看见你自己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那一只迷羊呢，如羊走迷呢？你看到耶稣吗？他那一份深沉的爱，愿意担当你一切的痛苦忧患，他要帮助你，帮助我走这个人生的道路。我们不只有一生的，虽然一生已经很不容易过了，我们还有永恒在等待我们。你需要看到你自己，你也需要看见耶稣。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这一切的看见会导致你的选择的不同，因为这一切都跟我们整个我们的要去的国度，这叫天国啊，世上有世上的国度，属耶稣的人，主耶稣把它放在神的国度，就是天国。如果你的眼睛真的看到了，主耶稣说，他用这个比喻啊，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好像找到一个好的珠宝一样，你什么都愿意舍弃，是吧？当你看到你的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你还有什么不舍得？你用为什么你为你的孩子什么都愿意舍得？因为你看到这个重要，对吧？也盼望今天神帮助你，看到你的生命不是你的先生最重要，也不是你的老婆最重要，也不是你的工作最重要，也不是你自己最重要。当然你自己很重要，但是要在乎你怎么看你自己。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我到底是谁的，当神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看到这个天国的重要。我记得有一天星期天的时候，也是这个时候，是我们那时候是下午两点多的聚会啊，我应该就坐在冰辉的这个隔壁的那个姐妹的这那个位置上面啊，那有一个牧师在上面讲到，也是这样子在讲的时候，他讲到了就是 耶稣被钉死之下，很多的人围着在那里喊叫，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哇，这个场景你看到了，可以想象到那时候一个是一个很可怜在人眼中啊，一个被剥光的身体，一个被钉在这个木头上面，很多人围在那里呼喊，钉死他，钉死他。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突然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说我如果也在场，我知道耶稣是被冤枉的，他没做过一件坏事，只不过人家要把他钉死，但是即便我知道耶稣没有一点的罪，我也不会站在他这边的，因为我会随大流的，如果大家都这么喊，我也跟着一起喊的。哇，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好像一把刀刺我的心一样，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小人。我们都觉得自己大家都有罪哈，对罪的看法大家觉得我们都不完全嘛，但是只有那一刻我深切的我看到我自己心灵的黑暗，我是个小人，我不会站在正义这一方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哈。我们求神施恩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这个瞎子，他看到自己，可怜我吧，他看到耶稣，而且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能够抓住这个时机啊，看到这个机会啊。我很早95年的时候，我就住在就修朗这条街，就在那里，就在隔壁那里，几栋房子，有人就带我到这个福音堂，但是那时候我笑牧师，我说神在哪里啊？叫他献出来给我看，我就信了。你们不是说有神吗？哇，那一副的骄傲的样子，我想一想都觉得很可笑。这就是我那时候年纪轻轻，身强力壮，一片前途，觉得加拿大哈，这个美国梦或者加拿大梦哈，哇，一片天地。结果神就说：“好啊，那你去走吧。”你真的很想看到我吗？好，你去走哈。我说神早就死了，一副的这个骄傲。结果走投无路，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早已经死了，没有夸张的，没有夸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那时候就信耶稣的，虽然我后来也信的，但是是经历了很多的苦，很多的眼泪，甚至是一天比一天的瘦，人家都看到这个人是真的是一片的愁容的，很可怜。这个人呢，他看到机会了。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讨饭的瞎子呢，当他看到这么多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听见，他很留心听，对吧？你说当然了，眼睛瞎的他可能耳朵很好哈，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很多人山人海啊，很多人在那里经过，但是他听见，而且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他心里非常的这个注意这个事情。我们很多人是不留心的，很多人生活就一天过一天算了，他是很留心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当他大喊大叫的时候，很多人就责备他，对吧？很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你是这个人，你不要作声哈、哦！这个主耶稣经过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人，你这个是这么不起眼的人，你不要搅乱大家的心情哈、哦！责备，但是呢，没想到众人责备他，越发大声喊叫，而且呢，就是这个人，当耶稣叫他说起来，他叫你的，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忘记的，耶稣就经过这一次的哈，他没有再回来的，他经过耶利哥就往南边，就往耶路撒冷，就被钉死，第三天复活，他就没有再经过这个地方的。也就是说，这一个事情呢是 擦肩而过的机会的，只是擦肩而过的机会。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人被人喊叫一声不许你做声，哇，他赶紧不做声，这个后面就没有下文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机会就在这里，但是我们有太多的以为啊，我们有太多的以为导致了我们很多机会的失去。圣经里面讲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很多人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很多的路啊我们都觉得光明大道啊，但是没想到最终成为死亡之路。很多人以为钱财，我要钱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没想到有一种的钱财呢，终年会离开他的，终究他成为愚昧人的。我们有太多的以为，我们觉得这是宗教，这是精神安慰，我们觉得我理性通不过，哪有神迹啊。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太绝对了，你不知道的事情很多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当时的这个以为啊，结果我以为我五年之后我才发现我都错了，我以为对的路都错了，从一开始五年的努力又回到起点，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我才发现我都错了。所以今天希望你成为一个有眼光的人。什么才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呢？你要看得高，是吧？你不是只是看的一个人的层面啊，你要看得真，看得淡，看得透，看得开，还要看得远。而这一切是跟上帝的启示离不开的，不是在人的层面，也不是在这个报纸这个新闻这些的你所关心的，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传统告诉你的。上帝赐给你一个有眼光的人，这也是保罗的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他祷告当时的信徒要成为一个心中有眼光的人，要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一切的光明。这也是今天我对弟兄姐妹朋友的一个祷告，也盼望你成为一个有眼光的人，能够看到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的需要，你更能够看见耶稣。你不要再到其他，因为上帝只有赐下这个唯一的一条路，除他以外是没有拯救的。不要以为你能够争取到世上所有的一切，主耶稣说即便世界你都得了，但是失去了这永恒的生命，你比一切都更可怜了。你还要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失去了，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如果神的恩典，可能你还有机会，但是不能够保证你都有一样的机会。而且你的一生在主耶稣之外是充满痛苦的。我等一下会邀请你来信耶稣，那么后面呢，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就请文乐弟兄带这首《眼光》这首诗歌来回应，然后呢，我会请大家在唱的时候一同来思想，好不好？来思想人生的意义。然后呢，我有一个祷告，然后我就邀请大家在神的面前，神邀请你，那你需要向他来回应，好吧？